2008年7月，全中国都在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做着最后的准备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名加拿大女模特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楼内被害。她年仅22岁，身中22刀，死状相当惨烈。在这个敏感的时刻，她的死立刻引发了世界的关注。这位女模特被害前刚来中国10多天，既没有感情纠纷，也没有仇家，住处的门锁呢更是完好无损。那到底是谁杀了她，又为何下此毒手呢？七月的上海，夜晚闷得发黏，前一天刚下过雨，地面也湿哒哒的。周一早上6点，城市已经苏醒，车辆的喇叭声此起彼伏，上班的人们涌向地铁，这是上海最平常不过的一个清晨。人群中啊，一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女子缓缓地穿过繁忙的街道，脸上挂着还没睡醒的倦意。她穿着简单，但长相惹人注目。她叫做 Charlotte， 来自加拿大，是一名模特。前一晚啊，在朋友家通宵看电影，现在正准备回家休息。她走向位于长宁区昭化路488号的一栋公寓。这座19层的公寓楼叫做金森大厦，藏在小巷深处，被一圈锈迹斑斑的黑色铁栅栏圈着。相比于上海到处都在施工的吵闹，这儿啊显得分外的宁静。绿树掩映，门口的保安室挂着24小时值班的牌子。Charlotte 和室友 Diana 合租在602单元，这楼里呢有2部电梯，但是作为模特啊， Charlotte 习惯了走楼梯，这是他们默认的锻炼方式。只是他不知道啊，这次习惯性的选择将会成为他的一场噩梦。楼道的光线不太好，当 Charlotte 走到4楼和5楼之间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前方有个黑影，定睛一看，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。一个长发女人头朝下就那么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身上、头上、地上、墙上全都是血，看上去已经毫无生气了。 Charlotte 吓得掉头就跑，一口气冲下楼，直奔保安室，跟一个中年保安拼命比划喊叫，想告诉他楼上有个女的倒在血泊当中了，甚至下意识地说那是个中国女人。但其实啊，她压根就没看清到底是什么人。比划了半天，保安根本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无奈之下呀， Charlotte 决定先坐电梯上6楼啊，到自己的那个单元里，叫室友一起想办法。可是啊，当这电梯门到达6楼打开的那一瞬间，她彻底僵在了原地。万万没想到啊，6楼走廊的水泥地上也是一大片血迹，而且这血呀，不是从别处而来，正是从他们的房间门口一路蔓延到楼梯，再往5楼延伸下去的。这一刻呀， Charlotte 才意识到，刚刚躺在那儿的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室友 Diana。 面对这恐怖片似的一幕，他像疯了一样砸着关门键赶紧回到1楼，颤抖着拨通了一个中国朋友的电话，说楼梯间有人死了，好像是 Diana。 警方赶到后啊，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正是 Charlotte 的室友 Diana Gabrielle Aubrey。 她身中22刀，倒在公寓楼梯里，而这是她刚来到上海的第12天。Diana 来到上海之前，对这个国家以及将要在这里进行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她更像是被骗到中国来的。他跟 Charlotte 一样，也是来自加拿大的 BC 省。不同的是，他的童年更加充满了童话色彩。 Diana 出生于温尼伯，4岁那年呢，全家搬到了 BC 省的 Okanagan 山谷。几年后父母分居，母亲带着3个孩子就一起搬到了温哥华附近的海湾群岛。很长一段时间啊，他们就住在一艘11米左右的旧帆船上。这艘船呢，就停靠在 Cortes Island， 一个只有700号人居住的地方。岛上没有警察，没有商场，也没有锁门的概念。村民们把多余的菜和物品摆在自家门口，需要的人呢就自己来拿，顺手把零钱放进罐子。达耶娜的日常就是在森林里头采蘑菇，带宠物散步，游泳，跳舞。他们家呀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日历，有的时候连星期几都记不清。直到读高中的时候，达耶娜才和母亲搬到了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岛 ,Salt Spring Island。不过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每逢周6啊，海港旁呢会摆起市集，卖羊毛的，卖耳环的，卖衣服的等等，都是当地的一些手工制品。这些摊主啊常常需要模特，达耶娜就被拉来试拍，拍着拍着她就成了岛上的模特。达耶娜也有成为模特的兴趣和条件，她身高1米75，身材纤细，肌肉匀称。 作为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孩子，他的笑容明媚，眼神清澈，还有股子韧劲，就像岩石缝里的野花。2007年，他把简历送到了维多利亚市唯一的模特经纪公司 Cottage Management， 咱们下面简称是 CM 公司。没过多久啊，就被录用了。几个月后呢，他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国际合约，去米兰当平面模特。这三个月的临时工作让 Diana 大开眼界，更加坚定了当职业模特的决心。不过回到加拿大之后呢，他暂时没有接到新的合约了。2008年春天， CM 公司向他介绍了一个去中国工作的机会。负责人对他说，上海嘉禾国际模特经纪公司联系了咱，这家公司呢刚刚起步，急招白人模特，是个很好的跳板。 Diana 看了看嘉禾的官网，JH Model Agency 是一家专业的台资经纪公司，与欧洲的许多经纪公司都有良好的商务合作关系，合作过 Vogue、Elle、时尚芭莎，这些呀都是著名的时尚杂志，看起来呢非常专业。负责人还补了一句，说咱们公司啊还有一个模特叫 Charlotte， 现在就在那工作呢，还上了 Vogue。 听到说已经有同事打头阵了，戴安娜心里呢稍微踏实了一点。不过他从来都没去过中国，语言也不通，多少有点犹豫。负责人就赶紧劝导说，中国的模特业呀刚起步，很多公司都很年轻，可越是这种公司越容易给新人机会。这话呢倒也没错，从时间上来说，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啊，这个洋品牌、洋杂志、洋审美那是一路涌进来，国际范儿非常吃香。无论你卖什么产品，只要模特是金发碧眼，哪怕是卖袜子都能多收点这个洋气税。为了迎合市场呢，一批批模特经纪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但是加拿大这边的公司不知道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中国对模特经纪公司的监管几乎是一片空白，已经催生了很多问题。比如说啊，有一些不靠谱的公司让模特超负荷跑通告不说，薪酬还会被层层抽走，如果模特不配合就可能面临违约赔偿。这还不算最糟的，有的甚至会安排模特去夜店里卖洋酒，或者走一些擦边的秀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母公司本来是应该替模特把好关的，但是加拿大这公司呢就轻信了中国的这嘉禾公司发来的一纸资料，完全没意识到这次合作所能带来的风险。2008年6月， Diana 收到了嘉禾模特公司发来的为期三个月的合约，合同中写道，他的收入要分成几份，10%给母公司 CM， 30%给嘉禾，还有10%是给中国的政府交税的。这工作还没开始呢，一半的钱就已经注定不能装进自己的钱包了。但是 Diana 呢也没多想，觉得能积累点经验也算是出来见见世面嘛。当时啊，模特这个职业还不在中国的合法工签目录里，为了顺利入境，戴安娜只能对签证官撒谎，说自己是来旅游的，想看看万里长城和东方明珠。她原以为可以拿到一年多次的往返签证，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最终只获批了30天的单次入境。嘉禾公司安慰她说，问题不大啊，你人先过来，大不了之后啊，在中国给你续签。就这样，2008年6月24日，戴安娜落地上海虹桥机场。嘉禾公司派司机把他送到了昭化路488号的金森大厦，和 Charlotte 会合，一起住在公司安排的模特宿舍里。房子呢挺大，有3间卧室，还有个阳台。可惜啊，不是免费的，每人每月要交360加币，价格不算低，但条件不咋地。公寓老旧，家具简陋不说，还有不少家电是坏的。虽然住的地方不尽如人意，但是同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两个姑娘很快就熟络了起来，期待着互相扶持着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挑战。抵达上海的第三天，嘉禾就安排了 Diana 第一份工作。她原本很兴奋，但是啊，一到现场就傻眼了，因为不是拍杂志，也不是走 T 台，而是去一个二线城市的夜店推销 Whisky。虽然说不是那种陪酒性质的工作吧，但对于一个刚从米兰回来拍过时尚大片的模特来说，这落差呀属实有点大。接下来的日子里呢，他被安排的也基本都是类似的工作，有时候甚至要穿着裙子在酒吧、饭店的开业典礼或者商品的发布会上跳舞，忍受台下众人的品头论足、指指点点。这哪还是模特呀，分明成了个吉祥物嘛。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忍不住向远在加拿大的男友和闺蜜诉苦，说自己想要立刻就回家。不过合同里的高额违约金又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 想来想去，那个只有30天有效期的旅游签证反倒成了他脱身的唯一借口。7月3号刚来上海的第9天，达亚娜就联系了加拿大航空，将返程的机票改到了7月24号，那是他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，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两个月。他没有告诉中国的嘉禾公司，也没有告诉母公司 CM， 只有家人和朋友知道，大家都盼着他早点回家。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就在改签机票的第3天，戴安娜就被发现死在了那栋公寓的楼梯间里。2008年的夏季，中国正在准备着两件大事，一个呢是08年北京奥运会，另一个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。就在这个全世界都盯着中国的时刻，一个加拿大女模特在上海闹市区身中20多刀客死他乡的新闻引发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，也给上海警方带来了莫大的压力。他们紧急成立专案组，并将该案命名为上海金森大厦77凶杀案。专案组还原了达亚娜遇害前后几个小时的时间线。周日下午，他结束了在昆明卖 whisky 的工作，坐飞机回到了上海，晚上7点左右落地上海。下飞机之后呢，就直接回家了，和 Charlotte 还有另外一个模特朋友一起到附近一家中东餐厅吃了晚餐。饭后呢， Charlotte 提议到一个朋友家去看电影，但 Diana 觉得太累了，就一个人回了家。晚上10点多，监控拍到 Diana 离开公寓，10点50返回。通过冰箱里的食物来推断，她应该是去附近的超市采购。11点半，其实有好几户邻居听到走廊里传来了尖叫声，大概持续了一两分钟之后恢复了安静，但是他们以为这是情侣吵架，就没出去看。这个呀，可能就是达亚娜遇害的事件。公寓里头可以说是一片狼藉，入户门内侧的把手上被血染红，门口地板上也有滴状和少量喷溅的血迹，客厅的地砖上踩着血脚印，厨房地面上也有零星的血点。再看达亚娜的卧室，床头的被子上有明显的喷溅血迹，室内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床上的白色钱包里现金被洗劫一空，床底发现了他的手机，在衣柜、旅行包上都留有被擦过的血痕。根据血的轨迹来看，他不是一开始就在楼梯间遇袭的，最早应该就是在客厅里遭到了袭击，后来呢退到了卧室，想把凶手关在门外，可惜没能成功。在卧室里，他再次被捅，留下了大量血迹，之后挣扎着冲出房间，但不幸在楼梯上被凶手追上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凶手不是从阳台或者窗户翻进来的，而是从正门进入。但奇怪的是，门锁并没有被撬的痕迹。警方调查了 Diana 的社交记录，很快否定了熟人作案的可能。他来上海的时间太短了，几乎不认识当地人，生活也很简单，大多数时间又在外地出差。室友 Charlotte 案发当晚也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不过室友向警方介绍说，因为 Diana 来自民风淳朴的小岛，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，所以有个不太好的习惯，就是每次外出回到房间的时候呢，常常不把房门随手关紧，经常留一条缝，每次都是室友替他关门，跟他说了好多次，他总是不放在心上。而楼下呢，虽然说设了保安室，但是24小时值班的标语更像是一个幌子，里面经常是没有保安的。警方意识到案发当晚602的门可能压根就没锁，而凶手也许是直接走进去的。可问题是，这人是谁呢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，要锁定一个随机作案的陌生人，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。幸运的是，金森大厦只有一个出口，且附近有摄像头。警方调取了录像之后，果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。7月6号晚上11点03分左右，一名身穿黑夹克、黑裤子、白鞋的男子进入了大楼。大概40分钟后，这名男子匆匆离开，夹克的右肩似乎被撕破了，衣服上还有一些污渍。不过他离开的时候两手空空，看不出有盗窃的迹象。警方随即扩大了监控录像的查看范围，这次有了重大发现。凌晨3点57分左右，该男子又出现在了公寓楼下。只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围着公寓楼转圈，像是在确认附近的情况。4点06分，他再次进入公寓，这次待了半个小时。离开的时候呢，手里多出了一个行李箱。Charlotte 一眼就认出，那就是室友 Diana 的箱子。警方断定，此人一定和 Diana 的死有关。另一边呢，法医的报告也证实了 Diana 临死前的经历。 遇害那晚，她穿着 T 恤和印花短裙，没有遭受性侵的痕迹，身上一共有22处刀伤，大多是较浅的皮外伤，应该是在抵抗中造成的。但是啊，有几处刀口非常深，直指胸腔、肝脏和心脏。作案工具为宽约2厘米、长8厘米以上的单刃利器。戴安娜被凶手连捅几次后没有立即死亡，而是沿着楼梯爬行试图求救，但是只爬了2-3阶就停下了，最终是死于失血性休克。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之间。不是性侵，也不是仇杀，抢个劫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吗？凶手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金森大厦呢？就在这时，又有一条诡异的线索出现了。片区民警向专案组汇报称，当晚23:55，110曾经接到过定西路口一座电话厅打来的匿名电话。一个带有安徽口音的男人说，他在昭化路附近啊，听到有外国人呼救，让警方过去看看。说完，唰的就挂了电话。警方也不敢怠慢，开着巡逻车到达金森大厦附近，走访了几个小区，询问了几名保安，他们都表示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。于是啊，这个报案就被当作恶作剧处理了。现在看来啊，那通电话很可能就是凶手打来的，行凶后想让警方去救人。但是这个逻辑吧，只能说是可能当时他良心发现了，但是也没有完全发现，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行踪暴露，所以又没有说清具体的地址，抢救了个寂寞。但是啊，即使他遮遮掩掩，还是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警方可以由此推断，既然他能够准确地报出路名，而且是2次到现场的方式，要么是步行，要么是骑自行车，就说明他离这个地方不远，显然对周边非常熟悉。顺着这个思路啊，警方就开始沿着昭化路排查，重点就是安徽口音的外来务工人员，终于在一家名叫花之林的茶楼取得了突破。这家茶楼啊，就位于金森大厦附近，死者生前还在那喝过茶。茶楼店主看了警方出示的监控录像之后说，哎呦，这个人好像还真是在我们茶楼做过服务员的，不过你这个视频呢也不是很清晰，所以也不好下定结论。但巧的是啊，那名员工叫做陈子峰，就是安徽人，刚来上海不久，据说啊，此前曾在湖州的童装厂工作过一段时间。来茶楼之后呢，因为懒散不听管教，很快就被辞退了。但是啊，他曾经因为用工要求留下了身份证复印件，上面的地址显示是安徽郎溪。得到这份复印件后，专案组立刻联系了郎溪县公安局，希望能够得到陈子峰的信息。但是当地公安却表示查无此人，说明这身份证是假的。其实呢，这倒也不稀奇啊，那个年代啊，打工者因为躲避年龄限制或者其他的问题，经常伪造身份证件。只不过啊，这个陈子峰要么不是真名，要么不是郎溪县人，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去湖州调查的小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当地一名民警通过假身份证上的照片认出了嫌疑人，称这个人啊，曾经的确在湖州的某童装厂工作过。最终，四名仍在那儿工作的老乡认出了陈子峰。原来啊，他真名叫陈军，是安徽郎溪县十字镇人，曾是个留守儿童，15岁辍学，跟父母一样也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。案发时仅18岁，辗转在多地做过不少工作，但都做不长。2008年5月，他只身来到上海，想在大城市碰碰运气。到达这个花花世界之后，陈军通过假身份证在茶楼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，但是每月1000的工资实在是不怎么够花，生活既单调又压抑。他开始在网吧流连忘返，沉溺在快意恩仇的游戏世界，没日没夜的玩游戏。但是呢，工作中渐渐的也就心不在焉了，老板就把他这么给辞退了。失业后啊，陈军并没有离开昭化路，而是窝在茶楼楼上的网吧，把最后那点钱啊全花在了游戏里。根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1月的报道，在得知了陈军的身份之后，专案组再次来到了陈军的家乡郎溪县，最终在一家小旅社楼下的网吧将他抓获。此时距离案发仅仅过去了4天时间，被抓后，陈军似乎很清楚警察的来意，根本没有什么抵抗，很快就交代了杀害戴安娜的经过。这个混在城市角落里没人注意的小镇青年被监控录像一帧帧的锁定，他就是警察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陈军向警方交代，被辞退后啊，他原本计划要回老家的， 但他那个时候已经身无分文，连回程的车票都买不起了，于是就动了歪心思。上海那么多有钱人嘛，偷也好，抢也罢，搞个几百块逃之夭夭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点钱对于那些人来说根本就不算啥，有些人可能根本都不会报警。其实啊，陈军并没有将目标特别锁定在谁身上，而是打算挨家挨户走访，看看哪有机会就在哪干一票。由于金森大厦离他之前工作的地方比较近，所以他就选定了这儿。金森大厦的大门敞开着，保安室也没人，陈军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走了进去，一层层往上爬，找机会下手。当走到六楼的时候，他发现602的门虚掩着，于是推门进去，看见客厅沙发上放着一台白色的苹果笔记本电脑，心想这玩意值钱啊，正要动手呢，没想到达亚娜听到动静从卧室里出来了。刚开始啊，其实他并没有惊慌，用英语向陈军询问着什么，陈军呢听不懂，只觉得自己暴露了，索性拿出弹簧刀指着他说把钱交出来。这下呀，达亚娜才反应过来遇着抢劫子了，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，陈军慌了神冲上去一刀捅在他腹部。达亚娜奋力反抗，先跑进卧室，本能地想把陈军挡在门外，失败之后只能逃出公寓大声求救。这下陈军更慌了，连忙追上去，从六楼追到五楼，冲动之下再次动刀，直到达亚娜彻底倒下没了动静。陈军甚至都不确定他是不是死了，只是在惊慌之中逃离了现场。跑出小区之后啊，他怕了，也说不清楚是怕人没死透将来指认自己呢，还是怕万一人家真死了自己从此背上了人命。总之啊，最后他竟然鬼使神差地拨打了110报警，说听到金森大厦附近有一个外国人正在喊救命，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地址。报警后，陈军去了附近的东方网点网吧过夜。几个小时后呢，他又骑车回到了金森大厦，先在楼下转了几圈，探查警方是否因为他之前的匿名报警采取过行动，发现一切风平浪静之后，才再次回到了602。他翻了达亚娜的钱包，撕开内衬找现金，然后就把钱包扔回了床上。接着他带走了能找到的所有值钱的物品，包括 Charlotte 的电脑和相机，达亚娜的摩托罗拉手机和一部拍立得，一些首饰，将这些物品啊全部塞进了行李箱，打了辆车去了上海南部的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区，整夜躲在网吧里，第二天拉着箱子乘大巴逃离了上海。在达亚娜遇害的第六天，母亲 Deborah 和继父 Keith 赶到了上海，在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翻译陪同下，他们见到了达亚娜。她静静地躺在花丛中，身上换了件干净的衣服，但是啊，Deborah 看到女儿的身体上满是刀伤，手指上还有几道深深的伤痕，那是试图徒手抓住刀刃时留下的。悲痛欲绝的母亲忍不住的落泪。在上海火葬场，她挑选了一个紫檀木骨灰盒，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的花纹和文字，就像是 Diana 那样自然朴素。离开中国前， Deborah 二人在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花之林茶楼。他们注意到茶馆后门正对着一条通往金森大厦的窄巷，站在窄巷里可以一眼看到达亚娜公寓的阳台。 Deborah 突然有了一个猜想，也许啊，很早之前陈军站在这抽烟的时候注意到了达亚娜和 Charlotte 的公寓，他或许认为这两个外国女人很有钱，当晚他观察到达亚娜出门去超市才决定动手，只是没想到啊，他早就回来了。Deborah 认为陈军并非随机作案，而是早有目标，但是这些呢，都只是他的猜测，并不会改变故事的结局。2008年11月17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。陈军在庭上的描述和在警方那儿的呢稍有出入，他表示自己原本并没有打算伤害 Diana， 是 Diana 看到他之后先踢了他的腿，所以啊，他才捅了第一刀。随后想要逃走，却被戴安娜挡住了，她才不小心捅了第二刀。戴安娜尖叫着跑出去，她害怕邻居听见，所以追了出去，在失控的状态中捅了很多次。从头到尾啊，她把每一次出刀都包在一句解释里：她踢了我，她挡住我，她还在挣扎，我失控了。像是在一层层的撕掉主动的标签，留下的都是作为凶手的迫不得已。辩护律师强调，凶手只有18岁。而且呢，在第一次逃离现场后曾经打电话报过警啊，证明他有救人的意图，希望法庭酌情从宽处理。但是公诉人随即反驳， 说陈军报警的时候并没有提供准确的地址，导致警方出警无果。关键是他后面还返回了现场，回去是搜刮财物而不是救人。他眼睁睁地看着 Diana 倒在血泊当中，却没有采取任何的挽救措施，这是哪门子的救人呢？辩方还试图申请对陈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，但是因为缺乏合理的理由被法庭当庭驳回。检方在起诉书中指出，被告人陈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并致人死亡，根据中国刑法规定，应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，建议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两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，陈军当庭认罪，法庭宣布择日宣判。按照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，杀人偿命啊，如果没有意外，等待着陈军的将是一份死刑判决。但是在中国的司法体系里有一个特殊环节，受害者家属对待凶手的态度有时会影响最终的量刑结果。于是啊，法官私下里征求了 Debra 和 Keith 的意见，问他们，你们希望看到陈军被处以怎样的刑罚呢？死刑、无期，还是25年以下的有期呢？戴安娜的父母愣住了。在北美的法庭，情况通常不是这样的，他们俩压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参与到量刑当中，因此啊，一时语塞。他们不是来复仇的，而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被一个陌生人22刀结束了生命。在沉默片刻后，他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，建议判处死缓。这个选择啊，很多人无法理解。一名美国女记者采访 Debra， 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。Debra 解释说，他们本身就反对死刑，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，救赎是有可能的，死亡并不是正义的终点，留一线生机是一种克制，也是一种信仰。其次啊，他注意到了陈军的家庭，看到了他那些来自农村，面对外国人连话都不会说的父母和亲人，站在旁听席上局促不安，不知所措。不过啊，他也说了，在庭审上呢，陈军对戴安娜的死表现得很冷漠，不像是加害者，反而更像是个局外人，这让他觉得陈军是个恶人，但同时呢，也是大时代中的一枚棋子。当人们被迫离开原本的生活，被市场驱动，被消费主义裹挟，这类事情就会越来越多。人们渴望更多的物质，却找不到工作，慢慢的，他们开始不在乎该不该做，只在乎能不能活。这就是一种人格被抽空的过程，一种非人化的过程。他甚至觉得警察和法官对陈军也带着一种怜悯，这种怜悯不是原谅，而是也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悲剧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恶人。然后啊，他说了一句最难说出口的话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但我们不希望别人的孩子也被杀。几个月后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宣判，陈军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庭审结束后，戴安娜的骨灰被带回了家乡，她的葬礼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边举行，上百位居民都来送了她最后一程。最后啊，她的骨灰被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，那是一片被森林包围的斜坡，阳光从高高的杉树缝隙间洒下来，风一吹，草叶轻响，沙沙细雨。戴安娜的墓前没有浮夸的雕像，只有人们留下的一些小东西，一只陶瓷兔子，一尊佛像，一只金属小鸟。墓碑中间呢，是一张他的照片，不是杂志里的造型照，而是他日常生活中笑得最灿烂的模样。照片呢，被一圈闪闪发光的贝壳和石头围着，旁边刻着一句话，人生是用来爱和欢笑的。2年后，与戴安娜情同父女的 Keith 也走了，朋友说他太痛苦了，支撑不下去了，但是 Debra 撑了下来。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挚爱的女儿走了，亲密的伴侣也走了，她患上了创伤后遗症，加入了互助小组，却常常在床上一躺一天，一遍遍地回想女儿的模样。说起来啊，陈军和 Diana 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，却有很多意外的相似之处。他们都很年轻，都是孤身闯入这座大城市，一个是被包装上台的洋模特，一个是穿梭在茶楼和网吧之间的打工人。更巧的是，他们都想回家。正当戴安娜订好了机票，陈军收拾好了行囊，这两个孤独的年轻人却在一扇关不紧的门后相遇，他用一把刀斩断了他的归途，也锁死了自己的命运。被害的是无辜、美丽、善良的女孩，她本该享有美好的未来，人生却戛然而止。 伤害他的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、无足轻重的、因穷而邪恶却有着惊人破坏力的青年。城市的灯还亮着，但那一晚有两个年轻人永远地留在了原地。只有看了这个故事的人还在思考，这是一场偶然的悲剧，还是一场注定的碰撞呢？如果戴安娜从超市回来的晚一点，如果那晚那扇门是紧锁着的，如果社会不那么残酷，如果城市里的人不那么冷漠，他们会不会有别的出路呢？感谢收看 MR 档案，咱们呢，下期再见。